接下来我们开始做骨折分析。首先要找出死者被袭击的顺序，这样或许可以解释死者颅骨骨裂的形态，以此推测出凶器。当骨骼上出现第一条裂痕时，第二次或者后续的外力作用会首先作用到第一次骨裂造成的缝隙中，加大第一次的创伤面。这样一来，通过找出第一次骨裂的位置，我们可以将死者受伤的顺序排列出来。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认为根本没有第二次的外力作用会直接跳过第一次的创伤，继而作用到另外一侧，造成新的创伤。但我认为，如果作用力够大，这样的情况也会发生。从柯林尸检前拍下的面部照片来看，他左眼的内角已经有一处明显的开放性伤口，伤口的大小足以让那一小块前额叶组织被挤压出来，掉落到他死亡时身下的地毯上。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是，这块组织是怎么被挤压出来的？我们通过神经病理学家得知，并没有外物穿透柯林的颅骨造成左眼的伤口，也就是说，大脑组织被挤压出来，但没有外物进入。因为在柯林的大脑里并没有发现被物体穿透的痕迹。柯林两个眼眶的周围有一些淤青，头皮上有些许擦伤，仅此而已。但我们万万没想到，当拿起尸检后的照片时，我们看到的景象着实让人大吃一惊。头皮被剥离后，下面的颅骨大面积骨折，整个颅骨已经裂成好多块，骨折线更是纵横交错，像蜘蛛网一样。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第一处骨裂的位置。这一处骨裂延缓了后续袭击对死者其他位置造成的骨裂进程。通过观察照片和影像，我们将第一次骨裂的位置确定在后脑。这一处的骨裂是两次袭击造成，凶器还在头皮位置留下了成对的刺伤痕迹，并把内层的颅骨挤压到了颅腔中。两次袭击均留下成对刺伤伤痕，每一对伤痕之间的距离一致，我们可以肯定是同一凶器造成的。凶手用带有两个尖锐凸起的凶器两次狠狠地砸向死者头部。尽管死者年事已高，但他的颅骨还很厚，凶手确实使出了不一般的力气，才能使凶器刺伤头皮，挤压内层的颅骨。再次查看犯罪现场的照片时，我们发现备用卧室里有一根给自行车打气的气筒，它的底座就有两个尖锐的凸起，而且两处凸起的距离与死者颅骨上两个孔眼的距离看起来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这个打气筒并没有保存至今，当时警方也没有采集它上面的血样、指纹和 DNA， 我们也无法肯定这是否就是凶器。我们确信最初的两次袭击在柯林的后脑留下一条水平的骨折线，几乎贯穿了双耳，这就是第一处创伤所在的位置。一旦找出了第一处创伤，要找第二处就不再是难事。我们认为第二处创伤应该是面部受到重创造成的，这也符合他左眼上方和鼻梁处出现的淤青。第一次后脑遇袭，柯林可能已经头昏眼花，分不清楚方向，而后凶手又暴力袭击了他的面部，有可能是拳击，因为淤伤中有戒指的痕迹。第二处创伤造成了一条纵向的骨折线，从左眼几乎垂直地延伸至后脑，停在了第一处骨折创面处。在这个阶段， 受伤后的出血量并不大，虽然皮肤上有淤青，但第二次面部遭受拳击并不是造成内眼角开放性创伤的原因。找寻第三处创伤十分困难，因为在遭受第二次暴力后，死者原本就已经非常脆弱的颅骨多处粉碎，我们只得从身体其他部分寻找答案，试图找出造成如此严重损伤的原因。尸检报告中指出，死者左侧肩膀的菱形肌有擦伤。菱形肌是连接肩胛骨内缘与脊柱之间的短肌。在犯罪现场的照片中，我们看到备用卧室里有一个靠墙支撑的床垫。我们认为袭击者抓住柯林的左臂撕扯，在这个过程中擦伤撕裂了菱形肌。柯林头顶着地时碰到了床垫，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现场勘查的警员并没有在床垫上搜寻血迹，因为床垫看起来与凶杀案并无关联。毕竟受害者和他的部分脑组织是在地板上，和自行车打气筒一样，床垫也没有被拿去检测，并且在清理房屋时，这些东西全部被扔了出去。柯林被甩出撞向床垫的力量足以撕裂他肩部的肌肉，也足以将颈椎推进颅底，造成严重的颅骨粉碎性骨折。这一点在尸检报告上也有提及。这一次的外力不仅使颅底骨裂，也造成颅骨两侧骨折，骨折线从颅底一直延伸到头顶，尤其是左侧，冲击力之大甚至超越了前两次创伤造成的伤害，一直延伸到了头部的右侧。颅底如此严重的损伤，必定会造成严重的内出血。而柯林还遇到了更坏的情况，他骨折的位置是静脉窦经过的地方。病理学家也确认，经历这样的创伤，柯林当时或已死亡。我们只能祈祷，柯林在经受第三次创伤时已经或多或少失去意识。